现在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早晨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以便再一次的教导我们你自己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的爱，而且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而且我们能够诉说你的爱，而且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爱。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主啊，你要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而且你要我们知道你有多爱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也来开启我们的心，也来用你自己的爱来启发我们，来教导我们，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仅经历到你摆在我们旁边的这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好处，这一些恩典，这一些你的看顾，这一些你在我们生命的最低潮最低谷最需要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而且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还要在永恒当中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得到那个永恒的恩典，是我们在这一生的日子当中我们所渴慕，我们所想望，而且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在以下的时间，你来向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一切的讨论都能够有你自己的启示同在恩待。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讲义上面写因信称义啊，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其实我在上一次介绍到了基督教里面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那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其实你在别的宗教有没有听说过因信称义啊？在别的宗教有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有没有这个观念？别的宗教有没有因信称义的？有没有？没有嘛？那个哪有人这个不付代价能够得到这个能够获得的哈？我们说天下没有白什么，
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每一个宗教，当你说你要去得到这个教的这个肯定的，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肯定，都要付代价，这种条件交换，其实是很合理的哈。我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观念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嘛？哦，所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用的每一件东西哦，其实都是有人付代价的。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这个地球的资源呢、可以乱用，然后这个工厂啊，那个时候生产就产生污染，污染之后呢，就反正污染就放出去，然后工厂就赚大钱，就发了嘛，哦、就大家就这样做啊。然后后来才发现，这种东西它好像工厂它就赚大钱，也没有亏什么钱，就这样赚大钱。那谁付出这个？谁在付那个成本呢、啊？到最后我们发现啊，有一个成本，这个工厂没有付，他付钱请工人，他付钱去买材料，但是有一个成本，这个工厂没有付。这个工厂的这个成本叫做环境成本，叫做社会成本。就是这工厂它产生了很多的污染，然后这个污染呢就从上游流到下游，然后就污染了那些河川什么东西的，结果这一份成本，那一代的人他们生产，他们赚了大钱，然后谁来收拾呢？下一代的，他们发现哇，上一代的那个工厂他遗留下来很多的这些污染的东西，然后就很多人住在那附近的，很多人生病，什么得癌症什么的，然后才发现， 哎呀，这个工厂这个竟然做了这种事情呢、哦？在台湾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工厂叫 RCA，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过 RCA 在那个地方投资设厂，然后就放了很多那个有毒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后来 RCA 倒掉了，然后那个有毒的东西留下来了，然后剩下的居民他们要去告，然后告的结果呢 ，RCA 倒掉了。所以也告不到，那些人只好自己生病，自己倒霉，自己那个后代都受到影响了。哎，所以这个不管是在什么宗教当中讲这种因公来称义，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呢。你要得到吗？那么你要付代价。你要得到越多吗？那你就要付越大的代价。所以任何的宗教它所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信徒要投入这个宗教。为什么要投入？因为为了我们救赎的缘故。所以即使是回教的那个极端教义派，他们也是要，他们为了要得到那个他们有肯定的那个把握，他们也是要付出。那个付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呢？那个付出就是开两架飞机，然后去撞大楼。他们撞了大楼之后呢，依据回教教义，他们就到哪里去了？他们就到天上去了，而且还有几个美女陪着他哈，还有美酒可以在那里享用。所以回教徒呢，他们是不喝酒的，但是到天上了，他们就可以就有美酒可以去享用哈。哎，所以每一个宗教都是有这个，都是他要得到那个宗教的救赎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是因信称义，没有条件的。这个因信称义啊，我在上次我讲到，这个因是因什么？因什么？因着我有信心吗？因着什么？因着上帝的恩典哦，所以因是因着神的恩典。无条件的，什么叫做恩典？恩典讲白话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所以因着上帝无条件的爱，然后呢，借着，所以这里要写借着。借着信谁啊？所以信是有对象哦，信不是信你自己想出来的，信是信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使我们称义。这就是我在讲义上面第一句话写的，因神的恩典，借着信耶稣而得到称义。这个中文呢，就把它简化。叫做因信称义，其实是借着信心。所以信心呢，不是我信，我有能力去信，所以我得救。那你比较那个领悟力比较差，没有慧根，所以你就不信，那么你就不得救。那个信不是我信，信是神他有恩典。所以其实信呢，什么叫做信呢？信只是说好像一条水管，一条水管本身有没有水？没有水，但是他把水管接到那个水龙头那里呢，水就从水龙头那里流到我家的我家去。所以信就好像那一条水管，本身水管是空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条水管才能够把水从那个自来水厂那样子接到我家来，水管接到那个信的源头上面去，然后水就流下来。如果水管把它放在我家的后院，没有接，那个水管不会流出水来。所以第一个，我要那个水，那个真正信，那个信的那个源头是神的恩典，他接到那个神的恩典上面去了，然后哎，这个水管呢就流出水来，然后我就得到了。啊，这个是因信称义的。那有没有问题？问题好。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就介绍到信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信心呢，完全是从神而来的。我怎么有信心？ 我怎么会信耶稣？上次我们看了一段新闻，新闻说，说这个人那个人人为什么会那个会有信心呢？为什么我们会有信心呢？因为有人跟我讲啊，是不是？因为有人跟我讲。那为什么有人跟我讲呢？因为有人叫他去跟我讲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我们一起来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个这段圣经，因为上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讲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哦，所以这个是上次的。那个不是第八章，那个对不起，第十章第十四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好，奉差遣的，对，怎能传道呢？好，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从信，虽然说我说，哎，他相信了，但是他相信其实背后还有好几层的哦，一直到有人猜他，有人去传他，然后他才相信。哦，所以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完全没有在自己的上面，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可以去讨神的喜悦，包括我的信心都是神给我的。好，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信呢，讲到信，然后讲到耶稣，然后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讲到因信称义哦，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最好的一篇这个教导应该是傅立德牧师哦，他是去年一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跟我们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解经法。所以如果各位在那个网络上面，教会的网络上面呢，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傅立德牧师他的这个教导，他还留在网上，叫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法哦。那其实呢，他那一篇，他那一次的教导大概有六次，有大概有六堂，就是讲到因信称义，解释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他说上帝其实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我们承不承认有上帝，其实有上帝不是我们能证明的事情，也不是上帝需要用很大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说有上帝啊，有上帝是显明的事情，就是上帝他在大自然在人心当中已经显明了哦。所以罗马书那个一章二十节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那他已经显明出来了，那就是让人无可推诿。那你不可能说不承认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上帝，但是这一位上帝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宇宙当中有上帝，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这是傅立德牧师他一再强调说，当我们在不管我们在看圣经，不管我们在讲道，不管我们在传福音，这当中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跟人家讲说耶稣基督上帝他到底有多爱你，他到底有多爱你这件事情，你只要认识了，你就不会在其他的这些这些问题上面再去大做文章，然后发挥我们人所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些从堕落的理性上面所问出来的那些问题。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有多爱你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其他的事情呢，我们都能够解决，包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多的问题。所以他那一篇的那个 题目就叫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解经方法。包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够进入我们在读的圣经，那么许许多多圣经当中的道理呢，我们不再是觉得好像一条一条的律法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在叫我们好像信了一基督教又是信一种教，然后又是告诉我们说从前是什么初一十五要干什么，现在呢变成说每个礼拜都要上教堂哦，然后从前过年过节呢要奉什么东西，现在呢还要把那个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多爱你的话，那么这一切事情我们才能够从爱的这个角度去解释圣经，解释这些圣经上面的教导。这是因信称义整个教导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在上一次呢，我们稍微的思考到耶稣基督他的死这个行动，他死是他代替我们死哦，这个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死，但是呢他的代替要有效，然后他有一个前提叫做什么？叫做神的什么？我上次我举了好多例子，是不是？在如果今天在法院当中，那个我杀人放火了，然后呢，有一个开东弟兄呢，就要来替我这个顶罪，哎，怎么没有笑啊？我说这个例子，哎，代替啊。这个如果基督可以代替的话，为什么他开动？为什么那个基督耶稣就可以代替，他就不可以代替？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叫做什么？有一个前提叫什么？叫做约。约哦，这个约这件事情很重要，要约好了。这个代替要事先这个神跟人之间约好了，有人代替你，你就可以得救；没有人代替你，你就沉沦哦。啊，这件事情神跟人之间要立约，没有约这个代替呢，没有意思嘛。耶稣基督死了没有用，因为还没有约好，他人的罪呢还没有约好，是照这一条路去解决的。要先有约，所以约在先，然后呢才有恩典，是神的计划在先，然后呢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成就那个永恒的约。十字架是成就一个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满足神所立的那个约。我们在探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而且这个计划呢是永恒当中，不是神他哎有一天发现糟糕，亚当夏娃犯罪了，神说怎么办，然后很着急的赶快叫耶稣基督下去火速抢救人类，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一步一步的引导，一直到最后神永恒的旨意的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在人的身上成就哦，整个这个救赎的行动呢都是神老早就计划好的，人的被救也是神老早计划好的，神他在永恒当中他就预定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得救，这个是整个圣经当中神拯救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神老早就定好了，在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他按照他预先所定下的，他预先那个让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他们能够得救啊。好，那么基督耶稣他所做的事情， 到底他为我们所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才开始，我们才能够开始来思考的。那有一本书叫做《当代基督十架》，作者是斯托德，那他就用了，其实这个他就用了四幅图画来代表耶稣基督救赎四方面的功用，或者说在圣经上面，整本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到底他的意义在哪里。那用图画的表示呢，就让我们能够发现，哇，这个原本是很生硬的这个原则哈，然后他就用这个图画啊，原来圣经在启示的时候是用这些图画这些事情来当作我们人所能了解的这个有意义的这个语言来向我们来诉说的。第一幅图画呢，就是在古代的这个宗教仪式当中呢，他们有献祭的这个仪式。那当然啦，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呢？因为在古代的这些宗教仪式当中呢，他们的神都是喜怒无常的啊，所以呢，当这些天上的这些诸神、众神、假神他们发怒的时候，哦，就让这个天不下雨了，就让那个或者天下太多雨了，或者是打那个降下很多这个自然的灾害，然后呢，人们呢就开始去献祭啊。然后让讨好他们的神啊，然后这个让这个神能够平息他的怒气。那圣经就用这个献祭平息神的怒气这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摆上自己，他是要平息上帝的怒气。请注意，他不是在这里说上帝就好像那一些假神那样子不合理的发怒，那个喜怒无常，然后呢，我们的献祭呢，就好像那些迷信的那些原始部落的人呢，就赶快要就去拜了。他意思不是这样，他只是说使用这样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神他的愤怒，上帝为什么发怒？因为人的罪。上帝发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罪发怒。哦，上帝的怒跟我们人的怒是全然不同的。我们经常讲说，上帝恨罪，爱什么？爱罪人哦，上帝恨罪，爱罪人，这个是我们的祖母师经常讲的啊。好，上帝恨罪，爱罪人，请问在我们人世间，我们人是爱什么？爱罪人，恨什么？我们人是恨什么？恨。对不起，恨罪人，然后爱罪啊，这个是人对这个罪跟人对人的那个不一样，所以从上帝而来，他只有一个怒，这个怒就是对罪的愤怒。为什么上帝他对罪愤怒呢？为什么上帝他需要对罪这么愤怒呢？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然后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根据神的圣洁，神不能够容忍罪恶，但是又根据神的公义，神对罪恶必定要追究，必定要审判。如果说神他有些罪恶他放过，有些罪恶他处罚，那么这一位神呢，他就不够公义了，他的公义呢上面呢就必须打上一个问号。他必须要像什么？像中国古代的那个包青天呢、啊？那个不管是什么皇亲国戚啊，他都要一律的这个审判。打苍蝇也敢打老虎，这样子的神呢，他才够公义啊！不能够说什么什么那个他怕的人呢，有权有势的人呢，他就放过了。所以神的公义，他必须要做到绝对的公义。包括对所有的罪一概灭绝，这样子的神才够公义。那在神 圣洁，神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那么神对罪的这个刑罚呢，就是必定的了，就是一定的，对任何的罪神必定要审判，而且必定要按照神公义的标准来审判，也必定要把这个罪给除灭。那么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呢，罪人在神的面前呢是没有地位的，是必须要按照神这个公义的标准灭亡的。按照神公义的标准，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灭亡了，我们也不能够说神不公义。这个是在罗马书上面保罗所跟我们讲的很清楚的，他说我们能够说神有任何的不义吗？断乎没有，神完全没有不公义。按照神公义的标准，他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通通都放到硫磺火湖里面，神不减损他的荣耀，神不减损他的公义，神不减损他的完全，这些对神一点损伤都没有。神是公义的，那么神按照他公义的原则来审判的时候，有一位基督他怎么样？他挽回了神的怒气。所以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信称义的第一幅图画，就是神挽回了神对人的那一个愤怒。本来呢神愤怒，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好像在神跟人之间挡住了神的这个愤怒，使得神对人的这个愤怒呢就到耶稣基督为止。神有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他的愤怒？在哪里？在十字架上，神彰显他的愤怒，以至于说神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脸怎么样？转脸不看。所以神他不看这个罪恶的这个所有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罪。这是神整个愤怒的宇宙当中所有的愤怒，这个时候都加在耶稣基督一个为我们的罪而代替我们受到神愤怒的那个震怒的那个审判的那一个时刻哈。这个是第一幅图画，挽回神的怒气。第二幅图画呢，就是救赎的一个观念。要赎呢，要把这个人从这个罪恶的光景当中买回来啊，必定要有人付代价，所以必定要有人付上一个代价，让人类犯罪的这个被罪恶所掳去的这个光景呢，能够买赎回来，这一定要有人付代价。那么谁付代价？耶稣付代价，付上什么代价？付上死的代价。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耶稣付上死的代价，把代价付给谁？把代价付给那个把人从这个人掳去的那一位嘛？那代价是付给谁？代价付给谁？神。然后谁把人从这个罪恶当中，人就从哪里被释放出来？人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哦，所以这个讲法其实是比较我们就不会牵涉到人是，我们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我们怎么样顺服谁？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啊。所以人本来在还没有得救之前呢，人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人在没有蒙救赎之前的光景呢，人是被撒旦，是被魔鬼所掳去的。人呢，他对罪呢，在还没有蒙救赎之前呢，人对罪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喜好犯罪，然后呢，对罪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一个人他问我说，不认识上帝是不是罪？是不是？你们说不认识上帝是不是罪？是。他只问不认识魔鬼是不是罪？是。是不是？你不认识魔鬼啊，也是罪啊。对，不认识魔鬼也是罪，因为不认识魔鬼就表示说，当他被罪恶掳去的时候，他甚至连他在犯罪他都不知道，他觉得理所当然的嘛。这个人无完人呢、啊。但是当人他认识到他被掳去的这一件事实的时候，人才会去思想，那我要怎么样子从这被掳的这个光景当中，被魔鬼辖制、被罪辖制的这个光景当中，我要怎么样子从这当中抽身而出？怎么样子从魔鬼对我的这些控告、对我的这些生命的这些伤害当中，我要怎么抽身而出？所以这个，如果人呢，他不认识那一位辖制他的人对罪的认识呢，就有所亏欠，有所伤损。好，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说，耶稣基督这个赎价，当他付出这个赎价之后，魔鬼呢就把人释放出来，然后呢，人就回到上帝那里，有没有问题啊？啊，到现在还没有问题啊。我都开始觉得有一点问题了。人是被谁掳去？人被魔鬼掳去，然后罪的代价付给谁？耶稣把罪的代价付给神，然后呢，魔鬼就放人了，就把人给放出来了。所以在整个这个历史上面呢，就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怎么讲，从圣经写成了之后呢，那圣经就完成了嘛。哦，圣经完成了之后呢，人就开始讨论，哎呀，糟糕，这个付赎价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哦、一直到讨论了1000多年呢，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人他解释说，耶稣付赎价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它好像想成好像是你把一个赎价付给谁，好像我们在买卖一样。其实它这个是一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表示说这个比喻，你不要把它想成100%就是那么一回事。耶稣付这个赎价其实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他为我们付上这个宝血的代价，其实他不是说付给魔鬼或者付给什么，他是付出这个赎价，为的是要满足神在罪人上面，神要审判罪人，然后人必须为这个罪所付的代价，耶稣替我们付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上帝在我们人身上，我们为了要完成这个为了要完成这个救赎呢，他为我们付了这个我们要完成救赎所付的代价。所以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其他的宗教呢，也不是全部其他的宗教，有一些宗教呢，他说你要得救，你是靠着自己的善功善行然后来得救，这个叫做我自己自我能够得救，所以我要努力做一个好人，我做好事的目的是我得救，我自己可以救我自己，这是一种宗教。第二种宗教说，我自己不能够救我自己，我必须要靠着另外一位的功德，我来得救。啊，基督教呢是一个他力得救的一个宗教，就是我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我必须要靠着另外一位，在我自己以外的那一位才能够救我，让我得到这一份救赎。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破产的，所以救赎这个观念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重复出现，包括呢路德记，当那个路德还有拿俄米他们家全然破产的时候，有一位谁他买赎了哦拿俄米他所有的田产，那个是谁？叫做什么波阿斯？对，波阿斯哈、哦， 伯阿斯他就去买了这个全部将这个路德他们家的这些田产，包括路德把它买赎回来。所以这个旧约到新约呢，这个都用这个买赎这个观念好像去买一块地，买一个人，买赎这个观念。其实呢，这个就是在奴隶市场上面去买一个奴隶回来。一个奴隶呢，他本来已经在奴隶市场上面，就好像那个何西阿书那个淫妇啊，他已经到奴隶市场上面了。然后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呢，他还去奴隶市场上面把那个淫妇买回来，然后仍然是做他的太太。就是这个买赎这个观念呢，然后一直到新约，那个买赎的那一位呢，就是基督；那个被买赎的那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一些原来已经在奴隶市场上，已经毫无盼望，已经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我们只能够看着那个那一位买赎我们回来的，然后呢，我们依赖他拯救我们的那个救恩。所以买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买回来了，我就不再属于我原来那个主人了。第二个，买回来了，我是属于我这个新的主人了。我买回来，我不再属于原来那个主人了。所以原来那个主人呢，他不能够再辖制我，他不能够再控制我，他不能够再操纵我生活上面的任何一项生活细节。我因为基督耶稣的买赎已经宣布我完全的不属于他了。他不能够再来像他从前奴隶用他奴隶主人方式的那个口气那个方法来控告我，来操纵我，来对我做出不利的行动。我跟他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所以我从撒旦的手上被买赎回来，我就不再属于撒旦了。我从这个罪的手上被买赎回来，我就完全不再属于罪了。从前我们讲到说，一个人他还没蒙救赎的时候，他对罪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妥协的。他对罪的观念是什么？没有感觉。但是当我被买赎回来之后，我跟他之间已经断绝了那个关系，所以我不再需要受到他的操纵，我不再需要受到他控制。当我被他控制的时候，我已经能够知道他在控制我。那个从前那个奴隶，我不属于他的了。我已经能够清清楚楚的感觉得到，我不是属于我从前那个旧的那个主人，我是已经属于新的主人了。当我被买赎回来以后，我的生命是属于新的主人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对新的主人，我有一份新的一个感情，新的一个喜好。我所喜好，从前我喜好那个旧的主人所告诉我要做的事情，他叫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心甘乐意的做，我心甘乐意的去犯罪，而且我犯了罪以后，我还觉得心安理得，晚上睡得很平安。但是等到这一位买赎我回来之后，我必须要不犯罪，我才能够心安理得，我才能够晚上睡得很平安，我才能够在新的主人底下，我才能够我才能够那个在新的主人底下，我才能够顺服新的主人啊。所以当我们被买赎回来之后，新的主人对待我们，然后我们是属于新的主人，那我们跟旧的那个呢，我们就完全的脱离关系。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那个旧的那个主人对我们所留下来的那些影响、那些破坏、那些伤害都还在，但是我们新的主人他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从罪的那个影响当中，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修复起来，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完全，以至于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合乎那个新的主人对我们的要求。旧的主人呢，他对我们是用这种强迫的方法、控制的方法、辖制的方法。那新的主人呢，他对我们的是爱、尊重，他给我们这个自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当中，我们很自由的，我们选择。我们去顺从他，而不像是旧的主人，他让我们不能够选择的去犯罪。所以人被罪所辖制的时候，他对罪的抵挡能力是没有的，他只有被那个罪所控制，罪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当人 归属到基督的时候，基督不是那样子去控制他，不是让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能够有自由，因为他里面还有那个旧的罪性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去犯罪，但是他犯罪的时候，他不是毫无感觉的，他知道他在犯罪，然后呢，他会想办法从那个罪的那个诠释当中，慢慢的他走出来。好，有没有问题？有。
我在讲跟你在讲，谈到说那个撒旦魔鬼释放吗？
哎。
说你觉得问题已经来了。
嗯。
啊，怎么？就你后来后面讲了一些之后，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在你怎么付赎价给神，然后撒旦把你放掉。
哦，付赎价。对。相信他。
对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用人间这个买卖的这个观念来解释付赎价这个观念。那个辖制我们的那个奴隶的主人是撒旦嘛，然后呢，那个买赎我们的是基督啊，然后我怎么可能说把赎价付给我赎价我付给我到底是付给谁，然后呢让那个撒旦把我放掉？
你的意思是说赎价是被关的那个人付啊？
不是，
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付啊，
对
啊，但是耶稣基督付给谁？嗯，那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就把赎价付给撒旦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他们说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钓鱼啊的鱼饵，然后呢那个撒旦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撒旦把那个咬到那个鱼饵，然后不是撒旦就被上帝抓起来了。然后呢，耶稣就好像那个鱼饵快要被他吃掉，然后就跑掉，然后撒旦就被那个上帝的那个钩子把他勾起来，然后人就得拯救了，撒旦就上钩了，就很多很奇怪的观念，然后后来想一想，不对呀，这个赎价怎么会付给撒旦呢？然后赎价应该付给上帝啊，那钱付给上帝，然后上帝说，哎。那个魔鬼你放人，然后魔鬼就乖乖的放人，这样也不对啊。这个撒旦怎么会那么听话呢？所以就是啊，是说。
我是很想
呀。
这个赎价是给上帝的。那个撒旦怎么他就乖乖的放人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因为赎价已经付了，这个给人了，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解放出来，但这个人不信呢，还是不信呢？
对，
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赎价其实对，没错，赎价是付给神，但是撒旦呢，他怎么会放人呢？因为撒旦他对人的这个辖制呢是非法的拥有，所以当我们人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呢，撒旦他这个合法性呢就。上帝就能够很合法的去把人从撒旦那里拿来，这不是付钱的，所以神救赎的这个行动到最后还是一个神救赎的行动，还是一个神主动，人完全没有能力，神他在这里他说他付他说哦我要救这个人，那么耶稣基督为这个人死，然后呢这个人就被神拉出来，为什么人会不信？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因为神还没有把他从还没有把他拉出来，或者说神他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拉到，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拉，有些人他就是没有救。所以当我们讲到救赎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想，再仔细的往下面去想，神拣选。神救赎，神预定，好像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马丁路，所以我觉得那个富立德那个他讲的很好，就是说富立德他来我们这里，去年他讲的那一段，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听哦，他里面讲好几个观念都是很重要的。好，马丁路德他在讲这个关于这个拣选预定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已经讨论几千年了，也不用去辩了。 马丁路德在讲这个拣选预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两边嘛，对不对？一边说你拣选就是神，全世界人都选了，然后呢，你要不要得救？你要你就去接受。所以人呢，人在这当中，人有人的责任，人要去信。那马丁路德讲说，其实神他是神拣选，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要知道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被神从这些本来应当灭亡的人当中拣选出来。所以你要去问的就是，神他为什么这么爱我，让我从本来应当灭亡的这个光景当中被神这样子拣选出来。所以选就是有人没拿，这个才叫选嘛。要话一概通通拿，就不用选了，就叫通通叫做什么，全部拿去了啊、哦，就全部拿去就好了。就是当中有人被拿出来，有人被拿出来，本来应当灭亡的拿出来，你我就是从那个当中拿出来。他说马丁路德就是说，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被选出来这件事情是上帝对你多大的恩典，这是你要知道的。你不要去问神为什么不拿他，你不要去问。这是马丁路德讲的。那其实这个也是整个预定论，当那我们讲到不是预定论，就是神的预定这一件事情，在罗马书上面一直讲神的预定，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是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称他们为义，然后预先然后那个所称为义的也使他们得荣耀啊、哦，就是让这些人呢、啊、神怎么样子预先把我们从这当中拿出来。那这当中一定会牵涉到，那为什么其他的人到目前为止呢，最好一个答案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会拣选他，但是我知道他今天已经拣选我了。他另外那个还没有得救的什么时候救恩会领到他，我不知道。第二个，我不知道他到底最后会不会得救，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万事神预定，但是万事人未定。在人这边我们完全的不知道，我们对神的，我们只知道神他预先拯救了我，然后从我这个从对我的爱，出于对我无条件的爱，他拯救了我，我只知道这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不知道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其他的，神对别人的计划，神对别人的拯救我都不知道。所以因为有这个样子，所以我才热心的去传福音。因为有这个动机，所以我不知道我传福音那个对象他到底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我才会很勇敢的去传福音。虽然我的口才不好，我的那个表达能力也很差，然后我跟他之间也完全没有什么话好讲，但是我很勇敢的去把福音带给他，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神所预定的，我就能够很勇敢的去传福音。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知道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辩论了、哦，包括我们教会当中同样一个教会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那我自己是觉得马丁路德这个讲法是最中间的，就他也没有特别讲说，那神选了一些人，就有另外一些人就一定不被拣选啊，他不这样讲的。他说神选了一些人，你就想说我是那个被选的那个人，上帝有多爱我，所以他把我选上来了，你就不要去想其他的。因为你当你想到上帝有多爱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神对我这个爱甚至有一点不公平哦，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子的爱我。
那刘老师，那很多就是说可以为这个人提名祷告
啊，可以啊，
可以啊，这样子可以在那个，
可以啊，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在 这个人身上，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那上帝拣选了他，我就必须要为他祷告，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有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向罪人传福音，因为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神的爱，我们去爱人。那个在尼托森，我们这一次我们所读到的就是那个爱，要爱人的心。他说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帝他创造，他说人直到有一天，我们觉得人这一件事情比什么神的儿女还要宝贵，就是这样子。就是他说你爱人哦，甚至不能够超过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被神拣选的那个可能性，每一个人都有在神面前蒙神这个拯救的这个可能性，而且那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个，所以
你是神的拣选的时候，比方说有三个人，那其中一个神拣选的时候，那一刻你必须知道说，你说会觉就是要注意到是神爱我，拣选了我，对不对？
对，
注意到这个重点。
对。
那所以呢，就是你必须相信了，你才有办法知道他爱你。
嗯。
之后才爱你，因为你不信之前，你不可能知道这样子。
对。
这里面还有可能另外的人是被拣选的，可是因为他并不知道神爱他，有可能他拒绝嘛。
对，他还在拒绝当中，但是有一天他如果他在神的拣选当中，有一天他被神拣选了，他会同样的明白神爱他。所以神当有一天他明白神爱他的时候，他就会他。那个时候也是他圣灵让他被拣选的时刻，对。
这边被选上，就是拒绝的那个人，其实也是神也有在，就是选他了嘛。
拣选了他嘛。这一点马丁路德就没有讲，他没有讲。
可不可以为他提名？
可以啊，可以为他祷告啊。
可是祷告很久了还是不动。
祷告很久还是无动于衷，你还是要为他祷告，因为他说不定是被神拣选的，然后要过几十年，他才会神的时间才会到啊。对，神有他的时间呢、啊。对。
他说《以弗所书》好像三章我念过是这样。
嗯。
神做成就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时间表，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会因为我们的神是行做万事，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啊预定的，所以他成就每一件事都有他的时间表。在就像我们在。念书或者是养一个小孩，你不可能一个小孩哈、哦、要18岁才能成年才能够教育完全，你不可能说从 baby 马上就变成了6岁或者是10几岁是不可能，所以你必须要等待一年哦，到十几年后你的小孩成长了、啊。一棵大树小树苗要成长都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是认为根据我所认知的，在以弗所书上面三章好像就是有讲到行做万事的神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会将地上天上所有一切都归于基督。我好像是有另一个，我刚刚在查，就是眼睛不太灵光。
对，
我
能
解
释
出来了。
那个
我知道的是好像是看过圣经以弗所书讲到这些事。
好，那
我
好。
那神已经拣选我，比如说拣选了哪一个人，已经拣选，就是我们说你呢是神在亿万人中间拣选出来，把你抽出来。
嗯。
那么我们那为什么一定还要跟他传福音呢？就是说不跟他传福音，他虽然拣选了，还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人。
我们传，所以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我想那个是另外一个题目。我只能简答，为什么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就是到各处将神所拣选的人把他造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要这样子的，对每一个神有可能拣选的人我们都要传。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前面我们也读到了，若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到呢？ 若没有听到的，你怎么能够信呢？所以在整个人相信呢，还是要有人跟他传呢。那有谁去跟他传呢？就是我们这些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了。所以整个预定是的，你的问题很好，就是预定那会不会就让我们不传福音？反正我们不传他也相信呢、啊？不是的，我们不传他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没有他就没有机会产生信心。那你不传，有别人去传，有别人顺服神的人去传，那么你自己在神面前受到亏损。所以如果神叫我们传，我们还是得传，这个完全跟传福音没有关系。这个是我想我们在那个弗里德那里他讲的，他跟我们强调的，那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讲法都一样，也不一定每个人他的观点都一样。我可以讲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神的拣选是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那么你要怎么样子来得到神的拣选呢？神预定什么？神预定信耶稣的人得救。那你要怎么样子来得救呢？你要信啊，你要相信啊。你不能信，我就尽量的跟你传福音，直到传到你信为止。这个讲法呢，我们也接受。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我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最好知道神他有预定，他有拣选。然后呢，我努力的去相信，因为我不相信我就灭亡了。所以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你赶快的相信，因为神拣选了你，你要赶快的，你要付出你的信心，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这一份拣选。那么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呢，神拣选了我们是他对我们特别的爱。那我们要很有把握，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这一份救恩呢不会随便的失去。他选我们，他就要把我们从始到终的这个拣选，这才叫拣选嘛。我第一次就讲了，神救我们就是他从救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救到天堂嘛，这个才叫救。如果中间放掉了，那个那哪叫神救我们呢？好，两杯。
我一个那个题目，在新约的四福音书里面呢，哪一部经哪部章节我记不清了，经历就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如果进一家的话，你首先给这家祝福，
是，
如果他不接受也不接待你的话，你就退出来把脚上土跺脚留走你的。所以这一段的解释什么意思？这一段呢使我想到什么呢？说是不是已经传了一次不信我就给你放弃了，是不是这意思？
我想如果我们从保罗的这个经验当中哦，他在好像那个路斯德还是以哥念那个地方啊，他传道，那大家把他赶出来，他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但是那个剁下来只是说你们的罪哦，我不归在你们自己的身上，你们不信那些人就遭受神的审判。过几天他又回去了，所以他的心始终在那个地方。他第一次传道的地方呢，他第二次他就回去在那里又走了一次。所以不是说他永远不再去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只是在当时他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人的对福音的反应，他就这样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但是不是说他有权利做这个审判官。这件事情就是万事神预定，但是万事在人这边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回去，虽然他从肉体来讲他是不太愿意，但是他还是要回去。只是说在当时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行动，按着主的吩咐，就是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身上，免得你们惹我生气，大概是意思这样子。等到他在心里面这样平静一下，他还是回去啊，还是继续的传，所以这一切事情都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更勇敢，而且更有把握。那个 我们讲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有两幅图画。那第七这里就是法庭上面的这个宣判了、哦。那大致上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当法官他宣判一个人有罪的时候，然后呢，有另外一个人，他按照法律的程序，他说我替他担这个罪，然后这个被宣判为有罪的这个人呢，他就可以无罪的释放，让这个担当他罪的人替他来付这个罪的代价。那这一位为我们所付在法庭上面所付上这个罪这个替代性的这个代价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法律上面的哦，完成神公义的要求，完成神对这一位公义的审判神，他对人所有这个公义上面的要求，在法庭上面，神他就宣判这个人他是无罪那个释放。因信称义呢，就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个义的这个地位就已经完全了，不再需要我们这个人在做什么，我们才能够称义。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能够称义了。第四个图画是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和好。我们曾经讲到过神的愤怒，神对罪人是完全不能够容让的。人犯罪，神不是跟他计较说你犯了多少的罪，人只要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得罪了神，他就是一个罪人。人只要犯一条的律法，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人犯罪，神不是说这个人他犯了十条罪然后他才是一个罪人。人只要犯了一样罪，那这一样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新约耶稣基督的标准，这一样罪的标准是很高的。旧约说你不可以杀人，新约说怎么样的人就是杀人，然后恨人的人就是杀人，骂人的人就是杀人哦。他说你那个旧约说你不可以奸淫，新约说什么样的人就是奸淫。他说那个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是犯了奸淫。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罪的标准，在神里面那个罪的标准其实不是分新约旧约，而是当耶稣他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守完全旧约的律法，即使按照他们最很引以为傲的那个旧约的实践，他们通通都犯了，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不可能守全这个律法。所以神对人的愤怒是神在罪人上面神所应当彰显的一个审判，在耶稣基督上面神与人和好。我们知道和好是两方面的，我跟某一个人和好，这件事情呢必须要我对他付出一个那个和好的一个行动，那么他的同时他也要对我付出一个和好的行动。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对神是敌对的，我们一个罪人对神的态度呢就是一个敌对的态度。虽然我们口里不说，但是呢一个罪人当他没有圣灵的感动，当他那个听到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不相信，这个东西荒唐。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敌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把所有的仇恨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羞辱他，他们那个钉他十字架，他们把他钉死。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他告诉我们说，你对神有多大的仇恨吗？看我的儿子，你们能够怎么样子的羞辱他，然后呢他说你就把所有的愤怒就平息吧，你对基督耶稣的愤怒就平息吧，你对上帝的愤怒就平息吧，你看我的儿子，你怎么样子的羞辱他，然后说你对神的愤怒就平息，就在此就平息，就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里是两方面的，神与人，人与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两者之间合而为一，将两下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灭掉冤仇，将两下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和好这件事情是两边的，两 耶稣基督他做两边的工作，让神对人，人对神，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这个和好的工作。好，马丁路德在这里呢，他就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那我想我们就不翻了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好，神使那无罪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本来犯罪的是人，那么没有犯罪的是耶稣基督。现在马丁路德说，你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第一，他把人所有的罪都拿去了，所以人所有的罪，这个犯罪的人，这里有一个条件的交换，不是条件的交换，就是奇妙的交换。你看哈，在神这里，神是义的，在人这里，人是罪的。那么耶稣基督说，你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你所有的罪都归到这一位义者的身上，你所有的罪你都归给他，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义。好叫什么？好叫他里面那个义我们能够得到。所以第二个，他把基督耶稣的义赐给我们。所以人跟神之间交换，这个交换叫做奇妙的交换，这个交换呢叫做大的换小的，这个坏的换好的啊，你这我那个旧的换新的，这个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整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好消息啊，好消息，你来，你可以拿，你如果你可以拿2毛钱去买一盒鸡蛋，都是好消息的。何况你今天你把一个坏的一个什么东西拿去换好的，完全不要代价。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可以跟他换，这叫奇妙的交换。所以这个奇妙交换，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人传，哇，这件事情太好了，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的罪都能够归到那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耶稣基督所有的成绩，所有的功劳都归到我的身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好像我本来是一个不会考试的，然后呢耶稣基督他就替我把这考卷做完了，然后呢100分归到我的身上，我那个0分的成绩呢是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把我所有的罪我都可以归到耶稣基督身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义都可以归到我的身上。这是我们所要传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也是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唯一能够告诉人唯一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说，那么好啦，你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嘛，那是不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可以随便犯罪啦？那犯罪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把我的好那个坏处都拿去了，然后他好的东西都给我了，那我犯罪，我再把坏的丢给他我犯罪以后他还赦不赦免？不赦免了。所以我信耶稣基督之后，你要小心，不可以犯罪，犯罪你就堕落了，你就那个不得救了。那个我去年哦，在那个在 Western 那个上一门课，那其中有一个老先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牧师哈，他说他从小他就在一个教导当中长大，对于这个救恩呐，他有很大的一个恐惧感。他说那个恐惧感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可以犯罪，你犯罪呢，小心你的那个救恩就失去了。所以呢他非常担心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有一天呢他忽然死掉了，但是他在死之前要是没有机会悔改认罪，那怎么办？ 啊，如果说他跟我说，他以前他很怕有一天他跌倒，我正在跌倒的时候，快要摔到地上，他讲了一句脏话，然后他就掉到地上，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他就没有机会悔改了，哇，好可怕啊！那
对不起，我是觉得人的肉体是会死，但是你的灵魂是。是不死的，
是啊，
所以到最后，不管是你得救没有得救，全部神都要审判。
是啊，
我是认为
是。是啊，是啊，那到最后，他神审判他到底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义人？
就像你嘛，我给你，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那你有的做对，你的你做错嘛。
嗯，然后呢？
我们是人，人都会犯罪啊。
嗯，那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完。
我刚刚讲过了，那犯罪
有那个基督来为我们赎罪，担当这个罪过。
嗯，
有神来赦免。
对啊，
神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
对，那对我。我们没有错，这张成绩单上面，有好有坏，然后呢，那这个人他是在最后，那他到底他得救了没？
我觉得应该得救。
为什么他得救了？
因为他原来的话，他因信得义嘛。
因信称义，好。
对，因信称义嘛。
嗯。
那因为他圣经跟我们讲因信得救嘛，
嗯，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得救了。
嗯，
对
啊。那他对啊，那得救，我还是回到我原来这个问题。那得救了以后，你还要不要注意？那
当然喽。
哦。
所以好人就是永远就是要做好人啊。
对啊，那得救的时候，我如果犯错，有没有关系？
那耶稣
反正耶稣救啊。
耶稣很
对。嗯，
对，就是要认罪了。
嗯，
他一定认罪了。他
不是，
他就想着最后了。
嗯，
讲了一句话，哎呀，这不能活了。他这个时候就有一，他的内心还有一点感觉。哇，他认罪了。
这个。
嗯。
按照人的推理，好，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回答到那个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关系？到底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第一，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可以犯罪吗？
不小心犯罪的就要有意的，不有意的就要人认罪，就要求你叫他不生赦免。
这个不小心跟小心，这个这中间的界限很难定。
一个是小心，一个是对。
我在骂人的时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在对孩子骂发脾气的时候，对孩子乱发脾气。那对啊，旧的习性老我表现出来，那个时候我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呀、啊，所以我很难界定什么东西是有意无意，人的思想是很诡诈的啊，所以人在犯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可以把有意的，对，我可以说是无意的，这是我无意的啊，这个那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信了耶稣之后，好啦，就算是无意的，那无意犯罪怎么办？有意犯罪，那信了耶稣之后，就算我都没有有意犯罪了，哦，就算我都没有有意犯罪，我无意犯罪，所有的罪我都是无意的，我去打人也是无意的，我去杀人也是无意的。那个现在美国法律很多啊，这个有没有？他如果是在那个情绪激动之下，那个他去那个做那去那个施行暴力呢？法官可能判他是很轻的刑哦，哎，对，哦，所以人是很诡诈的。那我到底要不要改？还是我就无意犯罪下去了？我反正都是无意犯的嘛。嗯。
形象来，啥？
这个上礼拜我们查经的时候，
好，
那个 王牧师啊，
嗯，
他讲的问题，
嗯，
那个我非常赞同，
嗯，
就我们心，我们的生命呢，应该说是从道理来讲，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如果要是里面有耶稣的话，即便用我们承认还有救我，就一旦一时冲动或者是失去理智的犯罪，如果你马上哎呀我犯罪了，你有这种意念的话，神的十字架就成就一些。
嗯，那我如果没有这个意念呢？我真的很多人他在一时的习惯还改不过来嘛，那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是罪，他得救，但是他还不知道那个东西是罪。
如果他是要不知者的话，
嗯，
不知
是罪嘛？对啊，
他不知道是罪的话，
嗯，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是罪的话。
嗯，
如果他要及时的，马上就说，哎，我就，
嗯，
说错了。
那他悔改嘛，他这个是悔改，对，
可以，
对，嗯。
神绝对不会处罚，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罪，他做了。
嗯。
我想神是公义的。
嗯。
他不会，因为什么呢？这东西的话啊，
嗯，
就在我们人里面的话，很难分辨。就只能说是有意会无意。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公义到底是按照神的标准还是按照我的标准？
当然是按照还是有罪，还是有罪。可这个罪的话啊，神的看就是说你这个罪的情况的话，
嗯，
你是不是事后认知了、你认识是罪的话，你马上悔改。我考虑神对罪的优先就是这样的。
这个认定是不是罪哈，啊？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美国哈，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带到海关带进来一堆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犯，有没有犯呢、啊？哎，然后带进来，人家一翻开，哎呦，你怎么带这个东西进来？我不知道啊，那你说你不知道，他就让你带进来吗？罚钱呢，啊，还啊，所以这个认定我不能够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这个我们讲说神是公义的嘛，
告知嘛，神也有告知，要让他到你那个灵里边，你就可以界定哦，这些东西不是，这是什么违法，我们就他在你灵里边就要有解决
案件。嗯，好，
哎，对，
就是律法。然后我现在我就是在问这件事情，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要不要遵守律法？
要。
按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要遵守律法。然后，可是我们又守不全律法，怎么办？
我们要靠着耶稣，只要靠着爱。
对，然后这个，我想好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最后一节，我们稍微讲一下。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对，最后第二页的最后面了。好，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讲到两件事情，一件是耶稣的死，另外一件是耶稣的什么？复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个要洗几次？一次？没有？有没有洗超过一次？有一些人呢，不过他那个是因为他宗教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真正的洗啊，真正我接受这个洗一次，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是一次性的行动，一次的就把这个。归入他的死来决定了，这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一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个义的地位，我们这个人就是完全的，神就把一个完全quality 那个叫什么那个品质管制全那个通过贴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一举一动，这个是多久的事情？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这个时间有多长？
一生，
从我们接受耶稣之后，这是一生的事情。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一直到 最后有一个目标，就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我们一通过洗礼，当然这个洗又不是不只是这个我们这个洗礼的这个形式，就是指我们经接受基督圣灵把我们洗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灵的洗，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这个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一次性的我们因信称义。然后但是呢，在我们一生一世当中，我们要活出这个义的这个样子，要活成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子。所以一生一世我们要遵守律法，但是这个时候遵守律法的动机已经不是遵守律法叫我得救，而是我接受这个恩典之后，恩典给我能力，给我动机，让我去遵守律法。这个时候我的动机是爱，我的动机不是怕违背了律法我又犯罪了，又跌倒了，又失去了那个因信称义了。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那个因信称义不再失去，但是让我一生一世我能够有新生的样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条道路，也让我们在往后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这一条道路上，我们能够更加的彼此的勉励，我们能够看见因信称义不但只是一时的一条道路，而且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能够有这个因信称义的标准，我们能够不但是有一个义的地位，而且那个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这一群人，叫我们这些年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就能够实行出来。当我们心里面能力不够的时候，你亲自的赐给我们能力，好像我们能够行出你这个义的标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